知道这段经文，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段经文。你说为什么呢？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讲这个故事，这个是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圣经有的时候有比喻，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比喻啊，这个要非常清楚。这个耶稣基督在那个法利赛面前，我相信当时有这个财主拉撒路，这两个人是一个真实的人，这故事是非常是一个真实的，并不是一个比喻。有的时候人看圣经，人觉得圣经很多故事都是比喻，这个不是一个比喻，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法利赛人的面前给他们讲这件事情，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时代呢，法利赛人他们是地位比较高，他们比较有钱的人，他们比较有钱的，还有他们看不起特别穷的人。我觉得这个在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基督知道，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他知道法利赛人在想什么，他知道法利赛人他们要应该做什么事情，耶稣基督都知道了。所以呢，耶稣基督将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让他们明白这个故事，这不是个比喻，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给他们讲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他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紫袍和细麻布衣服，每日奢华宴乐。在这里我们明白一个问题是，这个财主是怎么样？他生活比较好，对吧？在这个现今的时代也同样的，如果你是一个，你不是一个财主，你如果你的工作特别好，怎么样？你就是一个和财主差不多吧，对吗？你的生活是比较富裕的，比较好的。他每日奢华宴乐，他的意思是不考虑别的事情，对吧？二十节说，又一个乞丐名叫拉撒路，变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所以，在这个两节经文，我们看到这个主人翁是什么？一个非常有钱。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怎么样？是非常好的，奢华宴乐，对吧？是生活过得比较滋润的。我们在我们现今的时代，就是有车有房，什么都有，对吧？吃不愁穿，这个在这个生活方面是任何的忧虑都没有。但是另外一个人是完全不一样了。另外一个人是什么呢？是一个乞丐，是一个讨饭的。还有了讨饭的不说吧，还有这变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所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是比较穷的，本身是一个乞丐。我们说这个金是这腿有的瘸不怎么，别人还搭着个腿，这非常麻烦的事情。他是一个乞丐，还有呢变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二十一节，要那财主桌子上掉下的零碎充饥，又有狗来舔他的疮。所以在这个财主门口放了一个乞丐，这个乞丐怎么样？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不说，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病。什么病啊？是身上生疮。你想想，如果一个人生疮，他如果疮不好的时候是比较难过的。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科技比较发达，所以这你看到人身上生疮的人不多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有很多这样的人，身上长疮是不会好的，是特别干的，就是又痒又难过又不会好。但是他说这个拉撒路都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说生疮怎么样？放在财主门口的时候想吃一点这个财主扔下的零碎这个剩饭啊剩菜啊，想吃这些东西。但是呢，财主给他们，我这圣经没有说，但是他说是狗来舔他的疮。我们知道他家的狗看到了就舔他的疮，我知道这是一件比较难过的事情。他后来事情发生了，你看二十二节说，那乞丐死了，天使将他扶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埋葬了。那是财主在阴间受苦，举目远远地看见亚伯拉罕，又看见拉撒路在他怀里。所以说我们看见这两个人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生活好是在这个世界上吃不瘦穿不忧的，对吧？什么都有。但是另外一个人是没有吃的，是非常穷的一个人，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最没有人要他的，还有呢没有人喜欢他的，还有他生活是特别差的，还有是最痛苦的一个人。但是这两个人有一天他们都有个结尾，结尾是什么？他说那乞丐死了，还有那个财主也死了，怎么样？都埋葬了。可能这个，但是圣经没说，可能这个财主举行的葬礼比较隆重，人都看得见。很多人说，哎呀，你等没有钱怎么样，你去世了。但是那拉撒路也死了，死掉之后，他们的死掉之后，你看他们是怎么样？ 二十三节，那财主在阴间受苦，举目看见拉撒路，又看，看见亚伯拉罕，又看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怜悯我，打发拉撒路用指头尖蘸点凉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哭得很。”所以这两个人死了之后，都去了个阴间了。去阴间了之后，什么事情发生了？一个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到安慰，另外一个是在什么？在阴间受苦。受苦有什么样的苦呢？特别渴，对吧？他又在这个火焰里哭得很，所以他在这个火焰里哭得很，他就喊这个亚伯拉罕打发这个这个拉撒路去弄点水凉凉他的舌头。所以这在阴间受苦的这个财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我觉得我们要看三件事情，三件事情会帮助我们明白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这耶稣基督将这个故事是怎么样能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第一，我们看他，第一是在生前式的对比，生前式对比怎么样？是这个财主是非常富有的，天天穿美衣，奢华宴乐，吃羡慕的荣华富贵，他不考虑别的事情。你说这个乞丐怎么样呢？这乞丐是特别穷的，当时是特别穷的，是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还有呢，他身上有疮，是比较难过的事情。你说这个，在这个以色列国，他们为什么有这个有富有穷啊？如果按照以色列国他们的历史，是不应该这样的事情。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律法里，你相信这两个人都是犹太人呢？我相信这里财主和拉撒路都是犹太人，要不这个亚伯拉罕不会说我的子孙呢，就告诉这个财主你是我的子孙，你是我的后代，对啊。所以这个财主和拉撒路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相信这两个人都是犹太人，他们肯定都明白这个旧约的律法，特别这个财主肯定他了解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我们知道，对这个犹太人来说，他们不应该有穷有富。你说为什么呢？如果你特别有钱，你应该把这些钱分给别人，特别是在这个过了七年之后怎么样，如果这个穷人借你的钱怎么样，你应该免他的债。这是这个旧约天主给犹太人的给他们的这个贫富的差别。如果他借你的钱，你不可以上他取利，也够了七年了之后怎么样，这个豁免就免了，不需要他还了。所以这个财主我觉得他应该了解这些事情。圣经在箴言十九章第十七节说，人连续贫穷人就算是借于主。所以说他说这个人应该连续贫穷人。所以这个拉撒路怜悯贫穷人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发现这个穷人拉撒路就去他家门口怎么讨饭去了，肯定他没有吃的，如果有吃的他不会去讨饭，这是肯定。但是你看这个拉撒路是怎么样，他说这个拉撒路怎么是一个乞丐变成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这个拉撒路没有生活的能力，对吧？他可能他走路被人放在，你看他说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我们相信这个拉撒路不但他没有这个劳动能力，还有呢，我觉得他连路也不会走，是被别人抬着，被他的朋友可能抬着就放到那走了。所以在圣经中，在使徒行传也能看到有一个瘸子放到那个圣殿门口，叫他求这个周济。所以他们呢也会用这种方法，但是这是不应该的事情，但是就发生了，对吧？有一个非常穷的人就放到那个财主门口。所以你觉得他们生活苦吗？他生活是特别苦，勾天他的疮，我觉得他肯定也没有欠这个治病，肯定了，要不得这个勾会为什么天他的疮呢？这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财主是有钱的，拉撒路是非常穷的。这个财主是有荣华富贵，羡慕的荣华富贵，但是他不愿意怜悯这个穷人。圣经在箴言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人塞耳不听穷人的呼吁，他的祷告也天主也不听。圣经在箴言二十八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周济贫穷的必不知穷乏，装作不曾看见的必多受咒诅。我觉得这个财主可能就是这样的人。你觉得当时犹太人他们知道他们的天主吗？我觉得肯定很多人给他传福音，他不愿意接受，他说我没有时间，我这个时间没有到，还有呢，我的想法特别多， 可能想别的事情，他说哎呦，虽然我钱特别多，我可以做的别的事情，可以做一个买卖呢，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享受，但是你发现他们的后果，他在这世界上虽然他很多财富，但是呢他，我们知道人人有一死，对吧？每一个人必须得面临着，无论你是天，有句话说你天王老子地王爷也没办法，这是面临这个肉体必须要去世了。你看在我们说第一是在生前时候的对比，一个有钱一个是特别穷的，这人我们知道。第二我们看这个他们离世以后的对比，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的对比。我们知道人在这个世上生活，虽然有的时候觉得很享受，但是这个肉体方面享受是非常短暂的。撑死了100年或100岁的人多吗？我觉得不多，几十岁就完了，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这时间过得是特别特别快啊，时间特别特别快，眨眼之间呢像一片云雾一样都过去了，没有了。还有呢，虽然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财富，但是呢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后，死不带去的，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这个空空而来，你空空而去，这些你带不走的。你说我可以把这个财富留给我的孩子啊，我的后代啊，但是我跟你说，你留给你后代，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我觉得传道书有一句话说，你把你这个财富留给你的下一代，你也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智慧，把你的钱是怎么花你也不知道，对，这是轮不着你管了，为什么？不属于你的。所以我们看他们离世以后的对比，19:22，那乞丐死了，天使将他扶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埋葬了。所以这两个人都死了。我们说这死亡是一件常见的事情，没有人可以能逃离，无论是谁都逃不了，你秦始皇也逃不了，毛泽东也逃不了，这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的。如果他们两个逃离不了，你我也别想逃避这个死亡。每一个人是必须面对的一件事情，是你说这个愿不愿意，这不是你来做主，对吧？你有一天会有这一天的。圣经在箴言22:20说，穷人富户杂居在世都为主所创造。在诗篇，我们看一下诗篇吧，49章。诗篇49篇。诗篇49篇，看一下第6节到12节，他们依靠金银，夸奖财多，人却不能赎自己弟兄，也不能为他奉赎价于天主，赐他生命的价值极贵，永不见成，不能使他长远存活，不见朽坏，贤者必死，什么意思？你特别好也必死，他愚者没者也必灭亡。将财宝移与别人，这是常见的事，他们心里说，家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生命必传在世间，哪知人在荣华里不能长久，就如灭亡的畜类一般。在这里他比喻什么？他说这个人是怎么样，人这个你无论你聪明不聪明怎么样，肯定要去世了，有一天必须要死了。他说你的才这个留给别人，对吧？他11节他说你的但是呢不是长远的事情，他说无论是谁都有一天会灭亡，他说就如灭亡的畜类一般。他说他比喻是人的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你是有钱没有钱，无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你有一天会去世的，无论是谁逃不了这个灾难，没有人可以逃离，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死亡是人常见的事情。我们还说这个死亡不是终结的事情，死亡不是一了百了的事情。不要说我这个死亡了之后我没有什么事情了。我们看一下圣经，看一下雅各书的二章。雅各书二章 二章的二十六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六节，圣经说，身体没有灵魂就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他说身体没有灵魂，如果一个人死了，怎么能证明呢？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人没有灵魂不在了，他就去世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是人，这个灵魂是不死的，灵魂是不死的。在这里圣经特别特别清楚。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圣经说，愿赐平安的天主使你们圣洁无辞，又保佑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到我主基督降临的日子，完全无有可责备。在这通过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人是怎么样，人有这个灵，有这个魂，有身体。我们知道身体我们能摸得着，对吧？但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人就是把这个灵和魂分不开，但是圣经能分开，天主的话语能把分开。天主的话语在希伯来书，他说他的话语像怎么把骨节骨髓灵魂体都能分开。我们知道说明什么，他的话语有能力。我们知道天主把这个灵魂体都分得特别特别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只能摸得着，只能的这个能有感触，对吧？但灵魂体我们就是看不见摸不着。你说灵魂体有吗？有。你说这个，我们在这里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灵是做什么事情，灵是做什么用，魂是做什么人。我们知道魂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你说灵是做什么？灵是和天主沟通的。你发现在这个亚当夏娃的天主创造他的时候，人有这个灵魂体，对吧？有灵魂体。但是呢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这个灵死了，不能跟天主沟通。所以你说这个人还有魂吗？人还有魂。魂是做什么？思想感情意志可以做决定。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有的时候你要问一些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会说一个问题是说，哎呀，圣经我怎么看不懂啊。很多事情他们有些故事他们能看吗？如果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也能看的，但是呢他们不明白到底怎么应用这段话语，还有呢不明白怎么和天主沟通，为什么他的灵是死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人的灵是死的，人这个不认识天主，人包括天主的话语他不会完全明白，可能明白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呢这是在这个魂里有思想感情意志，可以做决定，可以想一些事情，这每个人都有。我们说这个人和是一种这个有天主的形象，人是不和动物的区别不一样，动物没有天主的形象，对吧？不会思想不会思想一些事情，但是人会。我们说这个人有思想感情意志，有灵魂体，这三方面我们要分清楚。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死亡是常见的事情，这个肉体死了，但是灵魂还活着，对吧？圣经的对于这个基督徒来说，如果基督徒去世了之后怎么样，是与天主同在的。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他说保罗说，我若活着是为基督，我若死了也与我有益。在另外一个经文告诉我们，他说，我处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一处，这原是更美的。这是保罗说的一句话。你说如果一个人不信主离开这个世界，他会去哪里呢？是去这个去在死亡里会这个受承受这个痛苦，是永远与天主隔绝了。永远与天主隔绝了，就像这个拉萨路，就像这个财主一样。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十六章，路加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三节，那是财主在阴间受苦，这两个人都死了啊。 所以这个他说这个二十三节说，那是财主在阴间受苦，举目远远地看见亚伯拉罕，又看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怜悯我，打发拉撒路用指头尖蘸点凉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哭得很。亚伯拉罕说，我的子孙呢、啊、你要追想你在生前享过你的福，拉撒路也受过他的苦，现在他得了安慰，你受了痛苦，不但这样，在你我当中有深渊隔开，有人要从我们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你们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既然如此，求我祖打发拉撒路到我父亲家里，我有五个兄弟，拉撒路可以警教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去世了之后，死了之后怎么样，一个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一个在这个阴间受苦。在阴间受苦的时候，这个财主就看见这个看见这个拉撒路，看见亚伯拉罕，说叫这个拉撒路去弄着凉水凉凉他的舌头，因为什么，在火焰里烧着，对吧，在火焰里烧着，阴间被烧着，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就告诉亚伯拉罕，你叫这个拉撒路弄的水来凉凉我的舌头，我烧的不行了。但是呢，亚伯拉罕告诉他什么，你我有深渊隔开，如果你上我这边是不能的，我去你那边也不可以的。所以这是就告诉这个财主，你看二十七节这财主说什么，财主啊，既然如此，求我祖打发拉撒路到我父亲家里，我有五个兄弟，拉撒路可以警教他们，免得他们也来这痛苦的地方。在这里你看到什么呢，这个财主怎么样，非常非常的痛苦的是想弄点凉一滴凉水，但是啊没有，对吧，这个拉撒路和这个财主是拉撒路和这个亚伯拉罕是过不去的，又深渊隔开了。但是他又说了一个事情，说既然这样的话没办法了。你觉得这个财主后悔吗？我觉得非常非常后悔。你看二十九节说，我有五个兄弟，拉撒路可以警教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我们知道人是这个，我们说不到这个黄河，这个怎么不到黄河心不清，对吧，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你在这个，我估计这个财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给他传福音，可能很多牧师给他传福音，很多弟兄姊妹给他传福音，但是他不考虑这些事情。所以最后他去那个地方是怎么样，他去那个阴间的时候，他受苦的时候他知道了，他开始喊这个亚伯拉罕，喊这个拉撒路要去弄点水喝，但是有吗，没有，对吧。他说，哎呀，既然这样，我有五个兄弟，意思是他告诉这个亚伯拉罕，别叫我的兄弟也来这儿，因为这地方太痛苦了。所以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可以听他们。财主说，我祖亚伯拉罕不是的。你看说不是的，我觉得这财主当时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比较犟的一个人，对吧，他不是的，还说不是的。既然到那个地方，我们说这个已经有难听的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他就去了那个阴间了，还说不是的。若有从死里复活的人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定悔改。亚伯拉罕说，不听摩西和先知，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人，劝他们也必不听。我们说这个，第一是看到生前的对比，他们的一个生活特别好，一个生活特别特别差，特别痛苦。第二看到离世以后的对比，离世以后的对比是什么呢？一个在亚伯拉罕怀里，一个在怎么阴间受苦，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离世以后的对比，对吧？看见怎么样？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有一天他去这个地狱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和这个财主完全一样，也是在受苦。到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对吧？你说这个第三，我们看永恒的对比，看永恒的对比。永恒的对比是一个在这个亚伯拉罕怀里，在阴间。我们知道阴间是死人等候审判临时的居所。有一天不信主，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有一天要受苦，要站在基督白色的大宝座前受审判。我们看一下，在末世录二十章。 末世录的二十章，在第十节开始吧，为了这个清楚一些上下文。那诱惑他们的，末世录二十章十到十五节，那诱惑他们的魔鬼被投在硫磺的火坑里，就是至兽与假先知的地方，在那里昼夜痛苦，永世无穷。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天地都从他面前隐遁，不再见了。我又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天主面前，有书卷展开，又另有一卷书展开，就是生命书。所有的死人都是凭着书上所记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人人都照着自己的行为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都被投在火坑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为什么提到第二次的死呢？我们说永远与天主隔绝，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必须要死，但是有一天我们有一天要站在基督的白色的大宝座面前。但是呢，这些是不信主的人可以站在白色的大宝座前受到这个审判。你说为什么到那时候站到审判呢？我觉得到那时候受到审判的时候，可能基督问他，当时很多人给你传福音你不要信，现在你没有什么可说的吗？已经到那时候已经是完全与天主隔绝了，就把他们放在那火坑里被烧，永远被烧着，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当时路加福音十六章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这个在当时的阴间，当时的阴间分两部分。我们知道阴间一个地方受苦，一个地方是亚伯拉罕的怀里，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叫这个乐园，对吧？在约翰福音说是乐园。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当时呢，耶稣基督在那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阴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什么？一部分就亚伯拉罕的怀里，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阴间受苦的地方。这两个地方可以看到。但是你说这现在呢，现在这个阴间，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说这个阴间变大了。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了之后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之后怎么样？把亚伯拉罕怀里那些这个灵魂带到天堂。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他说，他曾借着圣灵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魂听。什么意思呢？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把这阴间那些灵魂带出来。为什么给他们讲道呢？给他们讲道告诉他们，我已经成功了，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在福音书耶稣复活了之后，玛利亚要摸耶稣基督，他说你别摸我，我没有去天堂了。后来去天堂，我们知道他这个把这个阴间的灵魂带出来怎么样，他就跟他们讲道，讲完道了之后带着他们的灵魂离开那个阴间。所以今天的乐园是在天堂啊。你说这个今天和那个时候区别不一样，那时候耶稣基督还在那个世界上，所以阴间是有两部分，一个是亚伯拉罕怀里，一个是这个在阴间，所以分两部分，他们可以看得到。但是今天如果一个人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直接去这个阴间等受到痛苦，直接等到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如果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怎么样，直接去天堂，对吧？灵魂直接去天堂。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财主和拉撒路是一个享受，另外一个怎么样，一个受苦。现在这个天堂和阴间是这个是看不到的，那时候他可以看到，他可以求这个亚伯拉罕，但是呢现在是看不到的。我觉得我们要思考自己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最终的结局，你是认识耶稣没有？如果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有一天你肯定会受到审判，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不是逗你玩，不是说我得吓唬你。天主的话语写得特别清楚，对吧？这个财主受到痛苦，他要求一点水，你觉得怎么样？他的痛苦轻吗？我觉得他是特别特别难过的，要不他不会一直。你看痛苦出现了几次？出现了四次。那是财主在阴间受苦，因为我在这火焰里哭得很， 所以呢，所以说，他说我有个5个兄弟，不要叫他来这儿，这里非常痛苦。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常常我们说的一句话是好，不是说重要的话是说三遍，对吧？前一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发朋友圈说什么，别去曲江，连说三遍，说什么曲江人太多了，说别去曲江。他重要的话说三遍，别来曲江，别来曲江。说明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呢，你发现这个拉萨路这个财主说了好几句痛苦，痛苦，痛苦，什么意思？说明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对，他在那个阴间受痛苦，是非常苦的一件事情。他求一滴水也没有，对吧？一滴水也没有。你要不信的，圣经在末世录21:8说，唯有猥亵的、不信的、可恶的、杀人的、行淫乱的、有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都必在硫磺的火坑里受苦。这是第二次的死。圣经说的特别清楚，对吧？圣经在约翰福音3:18告诉我们说，信子的人主不定他的罪，不信子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天主独生子的名。圣经在36告诉我们说，信子的人必得永生，不信子的人不能得永生。天主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这个财主进那个阴间的时候非常痛苦，说不要我的5个兄弟来到这儿。他是关心他的5个兄弟。我们知道这个财主是已经被定罪的，已经到那个时候他已经被定罪了。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财主被定罪的目的不是说因为他有钱，不是说他非常富有，大家不要误会这一点。有钱不是一种罪啊，钱是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对吧？为我们人服务的，我们可以买好吃的，可以穿好的衣服啊，可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财富，但是呢，财富不是我们生命中的目的，对吧？它是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个工具。拉萨路得救也不是因为他这个贫穷，对吧？不是因为他贫穷。财主被钉子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这个，因为他信靠这个钱，对吧？他不信靠天主。有的时候你问人是说你有没有信仰啊，他说我没有信仰，但是人肯定会有自己的信仰。有的人就是有的人是比较这个直接，会说哎呀我就信钱。有的人他不这么说，对吧？他说他没有信仰。圣经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说人得尽天下的财力丧掉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又拿什么换生命呢？有的时候这世人会说有钱走遍天下，没有钱怎么寸步难行。但是我们明白，如果一没有了，后边零会有吗？如果你有10,000块钱100,000块钱，如果一没有了，零有用吗？没有用。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了，你有多少钱有用吗？没有用。人就是得尽天下的财力丧掉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对吧？在这个世界上生命是短暂的。如果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我们能有2个应用吧。第一是，如果你不今天还没有信耶稣，我不是给你压力，我也不是吓唬你，你要考虑一些事情。地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你说这个现在应该做什么？现在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机会，对吧？不要后悔莫及。有一天来到那地狱是非常非常可怕。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9马可福音9:43到48，马可福音9:43-48，马可福音9:43-48，倘若你一只手叫你陷在罪里，就砍掉了，你端一只手进入永生，枪入两只手落到地狱不灭的火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倘若你一只脚叫你陷在罪里，就砍掉了，你端一只脚进入永生，枪入两只脚 落到地狱不灭的火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倘若你一只眼叫你陷在罪里，就挖出来，你端一只眼进入天主的国，天用两只眼落到地狱的火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在这里耶稣基督强调什么？地狱的可怕性，对吧？他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你说当那时我可以这个去世呢？圣经在末世录第九章他说，那时人求死不得死，情愿死，死却离他远。到那时候想死死不了，对，必须在那火里烧着。你看在这里他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强调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强调三次，三四次，说这个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地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今天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要知道以后去地狱的可怕性。今天就是你信靠耶稣基督的机会。你说这我不是给你压力，不，这不是，这圣经说的特别特别清楚，对吧？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在那里比较可怕，比较可怕。不要像那个财主，对，到有一天去的时候后悔了。第二，我觉得我们的应用是我们基督徒的应用，我们应该，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很迫切，我们的时间很紧。有一天，你觉得亚伯拉罕看见他，你觉得亚伯拉罕难过吗？我觉得亚伯拉罕也比较难过。有一天，我们最爱的人，有一天我们的亲戚朋友，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如果他们在来到这个地狱的火坑里的时候，你后悔吗？我觉得我们应该后悔，我们应该说现在我们特别好的机会啊，给他们传福音啊，给他们做盐做光啊，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如果信靠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吧。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思想，我是我们的人有问题，我们应该考虑这些事情。如果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要赶快认识耶稣基督。没，你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时间多的了，时间没有那么多，今天穿了鞋子，明天不知道穿不穿还不一定呢，对吧？今天出去的遇到什么问题你能知道吗？不可能知道的，今天在明天不一定在不在了，这时间特别紧。第二，我们基督徒应该考虑给我们的家人传福音，这是我们必须的一件功课，我们必须做的事情。